通常呢聖經是很有趣的，你看下去不知道讲什么，其实通常那些是最精彩的，正如好像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聖經，好像那些开矿，那些鸷鸟飞过看不见，那些猛兽也都不知道，但是人有智慧一路开采的时候，所有的宝物啊冚烂就出晒嚟。读聖經都是这样，求神真的给我们有智慧发掘到这个宝藏，也都求上帝给我有智慧讲得清楚明白。很多时候呢，我教完主学啊，那些弟兄姊妹叫他祈祷的时候啊，神多谢你，纵然我不明讲什么都给我能够接受。希望这个不是你的祈祷，我们一起同心，我们祷告。智慧何处寻？1986年美国很出名的导演 Peter Wyan 就根据这个作家 Paul Forrest 写了一本小说，拍成一套电影，是由 Harrison Ford 主演的，叫做 Mosquito Coast。 这一套电影一出演的时候引起极大的争议， New York Times 就形容这套电影由头到闷到尾，所以它的票房纪律不是那么好。但是主角 Harrison Ford 他就以为他入重演以来这一套是最精彩最伟大的电影，他之所以票房不佳呢，完全因为他所讲的人，他所传达的信息，他所讲的人，有人回家想足三日，然后回味一下电影，先就哇原来这么精彩的。但美国人没有这样的忍耐，回家想三日。事实上这套电影是发人心省，非常严肃很有意思的电影。我也很同意 Harrison Ford 所讲的，我相信在我们中间任何一位老师、家长、社工、父母、心理辅导、牧师、传道人都要看这套非常发人心省的电影。故事是讲到 Harrison Ford 主演的发明家 Ali， 是一个典型的自恋狂，背叛社会主义的背叛社会的人，那叫 narcissistic and antisocial 的 personality， 是一个很聪明很有智慧的一个人。他在哈佛大学读书，他就写信给哈佛大学，我不屑在这间这样的大学读书，他就离开了。一个这么聪明的人，他发明了很多样东西，他自此他 IQ 高超。一个这样的人当然很难在美国生存，他不屑住在这个，用他的说话来说是 buy junk, sell junk, eat junk 一个这样的国家里面，这个美国就是卖垃圾、买垃圾、吃垃圾的一个国家。所以我们其实不单止他们人吃，我们中间都吃了很多那些垃圾的股票。于是他就不屑在这个美国生存，他就带着他的太太和三个仔女去到中美洲一个落后的国家里面，深入森林，在那里买了一条村，和土人一起生活，在一个深山野岭里面制造人类的文明。在他们潜伏这个中美洲期间，就船上有另外一个家庭，是一个的基督教的传教士，他的名字叫 Reverend Spellgood， 不知道是不是串字串得特别好，所以改名叫 Spellgood。 他们去同一个地方做宣教的工作，但这个宣教士是一个极之虚伪的一个人。他们定居在一个小的村落里面，致力改善土人的生活，凭住 Ali 他自己的智慧和工程的知识，改善土人的居住环境，他们的耕作。他更起了一个很大很大，他叫做肥仔 Fat Boy 的巨型巨塔。原来这个是一个机器来的，是可以做冰，因为有了冰的缘故，土人的生活就更加可以改善，无论衣食住行都得到很大的改善，在闷热的天气里面给你有凉快的感觉，又可以储藏食物。从远处看来，这个塔就被人很容易联想在创世纪第十一章里面所讲的巴别塔。人是用他们的科技起了一个巴别塔，塔顶通天，传扬他们的名。同样 Ali 是很豪气的，对着这班土人说，上帝不能够给你的东西，我可以给你。在热带的气候里面， 他们从未曾见过兵，这些土人从未曾知道什么叫做兵。上帝不给你吗？我就制造给你。 Annie 不满足这个小小的村落，他要扩充他的王国，于是他就带了他做机器制造的兵和他的仔去到山上另外一条村，去炫耀他的发明，去推销他的货物，去扩充他的领土。但他想不到在闷热的天气，当去到那条村的时候，他所有的兵都用晒。那些土人跟他说，在你来之前，这个传教士 Reverend Spellgood 已经来过跟我们讲了，你不需要跟我们讲。当他回到村的时候，发觉当他离开这个传教士 Reverend Spellgood， 就去到他的村里面传教，而且警告那些土人说，如果你继续是去跟着 Ellie 不信上帝的时候，上帝很快脆就会审判你整条村，你们只会走向灭亡。当然 Ellie 很非常的愤怒，刚刚在这个时候，一些反政府的游击队就来到这条村，他们有意将这条村成为他们反政府的游击据地。 Ellie 知道他们这班人不是友善，就假意接待他们，招待他们住在巨塔上面，说那里是清凉一点，就在半夜开动个机器制造大量的冰块，将他们冻死。在半夜的时候，这些游击队的队员惊醒，发觉被锁在冰房里面，于是他们就用 AK-47 的机关枪打开个门锁，结果整个塔爆炸，红红的火光呈现在 Ellie 的眼前，夷为平地。他只有带着失望的心情回去海岸。 Ellie 的妻子和仔女好开心，以为他们有机会回去美国。 Ellie 就对他们说，你们不用回去，美国早已经发生了核战，夷为平地，相反我们要在这里建造我们的王国。他用他剩余的物资起他的帐幕，去建立他的王国。刚刚在这个时候打风，什么都将他吹走，变成他们什么都没了，没得穿，没得吃，没得住。但 Ellie 仍然坚持我要跟上帝作战到底，于是就命令他的妻子儿女将他们唯有的船一路爬上了上游。走到半路的时候，见到这个传教士那个的传教的地盘，他一时怒气失去他的理性，就将他剩下少少的汽油就拿上岸，在个教堂里面放火焚烧。当火攻熊熊，这个 Reverend Spellgood 出来的时候，见到 Ellie 就将他的开枪打到重伤。他们一家走到那条船的时候，他已经半昏迷状态，但他仍然对妻子说，继续向上游，继续向上游，就透他最后一口气离开了世界。故事结束的时候，电影给我们看到那只船掉转头，阳光出来，好像作者有意告诉我们，他们的家人从此就得到释放和自由。当然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演绎这一套电影。从心理学来讲，这个自恋狂，一个 narcissistic antisocial 的人，带给家人和周围的人很多的伤害。尤其是这个电影或者这本小说是从他的仔的口里面第一声地去描述，将他复杂的心情描绘得淋漓尽致。但如果从信仰从神学的角度去看，这对电影很明显有很多很多的圣经的预知在里面，有很多 biblical images 在里面。那个 fat boy， 他所谓的 fat boy， 那个大的机器就好像巴别塔一样，人要去制造巴别塔，人要藉着他的智慧，藉着他的科技去制造这个巴别塔，塔顶通天，但结果乱晒大洞。巴别塔的故事 不住在我们的历史里面重演，无论是我们个人的历史，在社会里面也都是，在历史里面也都是。十八、十九世纪的时候出了两个重要的人物，一个叫达尔文，一个叫做弗尔洛德，他们启开一个新的纪元。我们什么都可以从科学、从心理学去解释，不是好像旧阵时那些、在以前的人什么都是叫做上帝，什么叫做上帝，一式就是个上帝搞的、我们中国人就叫天狗食了个人、病就因为上帝搞的。原来科学告诉你不是、后面有道理的，后面有原则的，后面有律例的。一个人能够把握到这些律例，无论在心理学那里、科学那里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控制这个宇宙了。今天我们不需要这个上帝，我们可以踢走这个上帝。好像 Stry Marker 讲一句说话，十九世纪一个很出名的神学家说，现在我们可以用 nature 这个的自然是代替了这个超自然的上帝。但我们看到什么？在历史里面我们所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、第二次世界接二连三的悲剧在人类里面不住的出现，直至今日的所谓金融可笑，在一些很聪明在华尔街里面想一些这样的东西，搞到这个世界是一个什么的世界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九节告诉你，就好像经常记着说，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，废掉聪明人的聪明，智慧在哪里，世上的辨识在哪里，成岂不是叫世上的智慧变为愚拙。犹太人要神迹，希腊人要有智慧，但我们却是全十字架的耶稣，对犹太人说是绊脚石，对外邦人来说是愚拙，对那些蒙智来说，基督总是神的能力，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比人更有智慧，神的软弱比人更加强壮。这个道理不住在个人历史、世界历史里面重复又重复又重复。其实不单止是今天我们看到，早在约伯的时候约伯已经看到，或者我们看看约伯记二十八章非常精彩的一段圣经。首先我们看第一节至十一节，他说银子有矿，炼金有方，炼金有墙。我刚才读那个是和合本，不如我读回和修本那些。铁从土里开采，铜从矿石涌出，人探索黑暗的尽头，查尽矿石直到极处，那是幽暗的死荫。他在无人居住之地开凿旷穴，在无足迹之地被遗忘，与人远离，悬空摇摆。地出产粮食，地底翻腾如火，地的石头是蓝宝石之处，那里还有金沙，至了不知哪条路，鹰眼也不未曾见过，狂傲的野兽未曾采踏，猛烈的狮子也未曾经过。人动手凿开坚石，翻到山的根基，在磐石中凿出水道，亲眼看见各样宝物，他封闭河川不得捐滴，使隐藏之物显露出来。很明显约伯记第二十八章的主题是讲智慧，就好像十二节和二十节重复问两个问题，智慧在哪里，聪明在哪处。不少的释经家就觉得不明白，觉得古怪。约伯记的主题是讲苦难，一路是讲苦难的问题，为什么无啦啦在二十八章里面突然提到去智慧。于是有很多的假经说，这个梗是后面的人加上去的，不是约伯所说的。这个未免太过肤浅。其实你想一想，苦难的问题是什么问题？约伯记一路来所提出是一个什么问题？约伯记提出的问题，苦难的问题是一个很基要的一个问题存在。上帝是公义，上帝是公平，上帝是慈爱，上帝是大能，他绝对不会无辜辜是将一个他所爱的义人是加些痛苦给他的。不会的，上帝不会这样做的。是不是从人的逻辑看来是不会的。现在约伯受痛苦，突然间什么都没了，仔女没了，财产没了，健康没了，尊严没了，什么都没了。为什么从人的逻辑看来，如果我们要坚持上帝是大能的，是慈爱的，不会无啦啦是加害一个无辜的人，如果你从一个这么简单的逻辑去看，你只有得出两个结论。第一个结论就是什么？ 是约伯有罪，死有余辜，罪有应得，所以上帝仍然是慈爱的，上帝仍然是大能的，上帝仍然公义的，是因为约伯你自己所以搞成这样，是你自己拿来衰的。如果约伯是正直，不是因为约伯的罪，那这个上帝就不是公义，这个上帝就不是慈爱，或者这个上帝就不是大能。从人的逻辑来看，只有两个可能性。所以约伯记第二章，他的太太就跟他丈夫说，你还坚持你自己纯正，弃掉你的上帝吧。就因为从人的逻辑看来很简单，如果不是你犯罪，这个上帝不值得你信，如果你是犯罪，你就认了他。从人的智慧去看，今天我们很多时候都用我们所谓的逻辑去理解所有东西，我们用人的智慧理解所有东西。昔日的社会，人家没有，那些人没有科学知识，没有医学知识，什么都拿神明，一切用神去解释，什么地震、天灾、疾病，是人发怒，是神的审判。但到19世纪、18世纪，我们对世界了解，万事万日都有逻辑的，地壳的转变带来地震，疾病是因为病菌，天灾是因为大自然的道理，这些道理我们可以解释。好像 Steinmarker 说，现在我们不再需要去拜那个超自然的那个上帝，今天我们只是需要拜个自然，我们用科学，用我们智慧可以解释到，甚至我们用我们的了解可以控制到这个宇宙。于是我们看到19世纪的时候，就一窝蜂走向这个所谓自由派的神学。第一节至十一节告诉你，人类的智慧人人都同意，没人会否认，人是万物之灵，因为人有智慧，狮子、老虎、野兽见到个大自然，只懂得有东西吃就去吃，有个窿捐去就去睡觉，洞穴居住、鸟巢，全部是这些动物饲料它可以能够做到，它不是好像人一样，在这个大自然里面有很多玄机，有很多的道理，有很多的宝藏可以去发掘，可以利用，可以享用。我们叫这种技术叫做科技，旧阵时叫做低科技，现在叫做高科技。无论低科技、高科技都有同一个道理，就是发掘这个大自然的资源，这个道理利用它、使用它。昔日是开矿，今日是电子、电脑。人类看到这个大自然，不单止一个可以充饥，不单止可以栖身，它更加睇深一层。在个大地里面，第一节话俾你听系有银嘅，第二节话俾你又第一节又话俾你有金嘅，开矿啫，开矿有方，佢要谂个道理啊。和合本用个开矿有方喺呢一方面，我比和修本译得更好。佢开矿有长啊，和合本就开矿有方，佢有个道理，谂到个道理可以开矿。第二节讲到有铁嘅，有铜啊，第三节个石头个字系有啊，佢有啊，原文系个有咁嘅意思啊。第六节是有蓝宝石，有金沙，第十节有各样的美物，那些狂傲的野兽，那些没有智慧的狮子，他行过就算数了，未曾经过，不晓得，不懂得利用，不懂得发掘。但又就不同了，人懂得炼金有方，银子有矿。第三节说他更加懂得利用火把和灯将黑暗驱走，将黑暗驱走。这个和修本就说，人探索黑暗的尽头，其实那个不是探索的尽头，那个是一个动词来的，尽头的字是一个动词来的，意思就是如果英文 put an end of darkness， 是将黑暗摆到它最绝，就是踢走，有光明有火把的时候就将黑暗踢走了，是吧？当我们开始有光，有懂得用火，懂得用炼火的时候，就懂得去炼金，懂得去发掘，可以黑暗驱走，又可以令我们的火把去刮伐这些矿源，将珍贵的宝石发掘出来，去更利用他们的智慧去到无人居住的地方，去开出各样的矿源。第五节告诉你，他们用火可以烧了去成为一个耕种的良田，本来这个地方野草繁杂的，用个火烧咗佢嘅时候成为良田，用呢一个耕种。第九节更加话俾你听，人利用佢嘅智慧移山填海，喺石头里面作出一啲嘅隧道出嚟，探索各样嘅宝物。呢一切一切系表明人嘅智慧何等嘅厉害。昔日呢啲所谓低科技识得去发掘，今日岂唔系更加犀利？有机会去我哋中国睇一睇，睇下三峡嗰个水坝， 张家界、天安、天山门嗰啲嘅建设啊，飞机、高铁啊、汽车啊、电脑啊、医疗嘅设计，竟然叹为观止啊！人类嘅智慧系不可思议。你睇睇，今日电脑揿一揿，合埋就可以好快脆就会知道，唔似好似我嗰阵时读书嘅时候写个论文啊，系攞个打字机滴滴滴滴滴滴打，打完之后交俾教授去改一下咁。於是呢你唔係就改就算數，插咗去又再打過，唔係你要由頭 page one 打到你200多頁，由頭再打過，再打過又交俾佢，再俾過佢改，佢又改下你，於是你又要由頭再打過，費時失事，即係打到你幾乎將佢想打打字機，真係打字機打字機，將佢打字機打爛佢算數。而家撳一撳就算數啦，幾好 啊我太太做佢論文嘅時候已經有WordStar叫做我都唔知叫做咩286嗰啲咁啦，已经好好啊，揿一揿个 reform 出晒嚟啦，好过我嗰阵时用打字机打，而家更加犀利。科技系咪带俾人类控制呢个宇宙？科技系咪解决人生嘅问题？嗰啲人话俾你听。我发明晒呢啲咁嘅电脑，呢啲嘅科技系悭你好多时间，唔使你咁样着粒笃打你个打字机，你话悭你几多时间，揿一揿就搞掂啦。咁你咪有多啲时间出嚟陪下你嘅太太啊，陪下你仔女啊，咁你咪多啲时间咯。我想问一问，当你屋企有咗个电脑嘅时候，你系咪多咗时间陪你太太啊？我问一问，我哋中间有几多人临瞓前一定要 check email？ 请举手。冇啊，我唔信。所以我拒绝去帮衬 Steven Jobs 买佢个 iPad、iPhone， 因为我会成为佢个奴隶。系咪多啲时间呢？冇错，我觉得科技系带俾好多好多人嘅进步。科技系差唔多可以话系。将整个世界是改变过来，但是圣经里面所讲的智慧是跟希列文所讲的智慧不同，犹太人所讲的智慧跟希列文所讲的智慧完全不同。希列文所讲的智慧是头脑上的智慧，你的 IQ 高不高，但是犹太人所讲的智慧是一个叫 practical wisdom， 是怎样做人。人生里面有很多的矛盾，人生里面有很多的各类的逆境，人生里面有很多的引诱，科技未必可以解决我们内心里面的问题，科技不是可以解决我们人际之间的关系，人的智慧未必可以解决到。犹太人他是告诉你听，做人的道理是什么，怎样在我们人生里面是寻求到人生的意义，人生的方向，那个就叫做智慧。约伯记话：智慧何处可寻？聪明之处在哪里？喺边度揾到呢个生命嘅真谛？喺边度揾到个生命嘅意义？系咪靠我哋嘅智慧？我揿个 iPad， 乜嘢叫做做人？人生嘅意义，佢弹啲咩出嚟咧？喺 Google 揾唔揾到咧？我哋睇一睇约伯。去怎样寻求这个智慧里面去想到价值，第12至19节，然而有智慧何处可寻，12节，然而智慧何处可寻，聪明之地在哪里，智慧的价值无人能知，无人之地也无处可寻，深渊说不在我里面，沧海说不在我这里，智慧不可用黄金换取，也不能用白银称它的价值，俄非的金子和贵重的红玛瑙以及蓝宝石不足与它比拟，黄金和玻璃不足与它比较，纯金的气味不足兑换它，珊瑚水晶都不值得提，智慧的价值胜过宝石，古实的红碧玺不足与它比较，纯金也不足与它比拟。在犹太人的智慧文学里面，智慧 wisdom 聪明 understanding 洞悉 insight 往往走在一起的，无论在箴言书、传道书、约伯记，往往如是。严格来讲，正如我刚才所讲，犹太人所讲的智慧不是 IQ， 不是学识，不是醒目，而是做人的道理，怎样过一个幸福和精彩的人生。 人有不少的逆境里面，是不是我们可以能够处理可以控制？在哪里找这种的智慧？在哪里找？是不是可以在钱里面找回来？是不是在学问里面可以找回来？十三节，智慧的价值无人能知，在富人之地无处可寻。人不可以从他个个的学问里面找到出来的。你去哪里找？十四节说，深渊说不在我里面，沧海说他不在我。无论你去到深渊，你去深海，你徒然无功，你找不到，你穷尽你的智慧，穷尽你的学问，想找出人生的真体、生命的意义的时候，你找不到。学问是找不到的智慧的。你怎么去读 几十个 PhD？ 啊，终于我找到个人生的目的，人生的意义是什么？没有。既然之间追求学识、学位、学问是找不到的真智慧，我可不可以用去钱买呢？钱可不可以买到这个真正的智慧？钱可以买到几十个 PhD， 钱甚至可以叫你可以投资，叫你起更大的公司，给你有很多的享受，但是不是可以解决到你人生最基本的问题，做人为什么？是不是可以用钱买回来？约伯说，约伯怎么说？这智慧不能够用黄金得到，不能够用白银来购买，不能够用你的红玛瑙、蓝宝石不足以比较，金金珊瑚、水晶亦不足以比论。智慧的价值远超过珍珠、宝石，就是用古石的玉璽亦都不能够足以较量。智慧的价值远超过这一切，不是用钱买回来，绝对不是。为什么？1954年11月有一个德国人叫做 Albert Speer， 他未到50岁，他决定人生的壮举，他从柏林行路去到 Heidelberg， 为了帮助他行万里路更加有意思，他就先在研究清楚他路经每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情、历史典故，然后就将他路上所经历的是记在他的日记本里面。他终于好大大嗨到脚，他觉得有意思，他就继续前行，由嗨到脚去到慕尼克，由慕尼克再去到土耳其伊斯坦堡，由伊斯坦堡继续去到阿富汗，去到印度，去到中国，去到西伯利亚，再越过百灵海，去到北美，去到罗散，去到墨西哥。在他日记里面他这样写法，无情的日头直接的晒下来，泥泞的道路将我打到碎晒，将我煎熬，但我仍然决心前往，无论是高山，无论是海洋，无论是烈日当空，无论是暴风雨，都不能够阻止我这个 Albert Speer 这个旅程。 Albert Speer 是什么人呢？他是一个什么背景的人？他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拉的左右手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，他被控告屠杀人类，是他负责整个欧洲战争的主导人物，他被判入狱20年，在巴林里面，在柏林的监牢里面要服役。他在监狱里面去鄙视其他的囚友，终日无所事事，他觉得做人一定有目的的，于是他就决定这个幻想的旅程。他每日在他细细的监狱里面就步行，就用他的幻想，他不是在一个监狱里面，他幻想他由柏林行到去 Heidelberg， 由 Heidelberg 一路去，为了帮助他的幻想更加有意思，他就在监狱里面的 library 抄晒这些资料，一路行就一路幻想他是一个什么地方，一个经过地方。就好像我都有个这样的壮举，我对自己说，我今年要跑步由香港跑到北京。不要笑话，真的，我每日跑3英里，一个星期跑6日，一年就跑了960英里，刚刚由香港跑到去这个北京。我仲諗咗一個大計添，不過我就 IT 唔得，即係要搵啲 computer 係咩。諗下 一路喺个画面里面，一路行嘅时候，一路跑嘅时候，喺画面里面就出现晒所有嗰啲，经过广州有广州啲咩啊，经过番禺有啲乜嘢啊，经过潮州有啲乜嘢啊，经过上海有啲咩，一路行，真系好似啊喺一个 simulator 咁，一路跑一路去嘅时候，即系如果边个有兴趣做，我将我呢个 idea 啊唔使钱俾咗你吓。呢一个 Elvis Beer。他走到腳都腫，水泡都有，他以為完成的壯舉，但個現實就是他走來走去，在監獄裏面細細的房裏面走，人就是這樣。我們以為我們可以完成我們的壯舉，我們起一個很大的塔，塔頂通天，我們起一個 fat boy 製造兵，上帝不能夠給你，我可以給你，我們要製造好像、啊、Stephen Jobs 對 John Scully 說，我們要為什麼你不參加我的甘心誠勢去賣糖水，為什麼你不參加我這個隊工去改變整個世界，搞一個世界革命。沒錯，真是世界革命，但我們想不到，我都在這個四塊牆裡面走來走去，個智慧不在那裡，智慧不在那裡，智慧在哪里？我们看二十节二十八节，二十节至到二十八节，智慧从何处来？聪明之地在哪里？他隐藏远离众生的眼目，他掩蔽远离空中的飞鸟，毁灭和死亡说，我们风闻其名，神明白智慧的道理，知道智慧的所在，因为他监察直到地极，遍观普天之下，要为风定轻重，又度量珠水，为雨定律例，为雷电定道路。那时他看见智慧，就谈论他，坚定他，并且查究他。他对人说：看啊，敬畏主就是智慧，远离恶事就是聪明。人的问题在哪里？人的问题就好像另外一个德国人他所表现的一套鞋剧一样，一个慕尼黑的小丑叫卫尼坦，他每次出場的時候都是表演，喜歡表演一個這樣的鞋劇的。一出場的舞台裏面就有一支街燈，個街燈照來就有一個光圈，為他出場的時候就在找東西，找東西找到滿身大汗，好像找些很重要的東西，找來找去找不到。那有個警察就經過，就問他：喂，朋友，你找什麼？他說：我不見了條屋企鎖匙，如果我找不到，我今晚睡街的，屋企冇人，你可以帮我找一下。我警察好人，於是呢就同佢一齐喺个光圈度找，找咗半个钟头冇嘅。於是个警察话：欸，先生，我想问一问你，你諗下，你记清楚你係咪喺呢度唔见嘅？喂，你睇下，我好清楚，我好清楚唔係喺呢度唔见。佢就指住对面个角落，黑暗嘅角落，佢就话：我好清楚喺过度唔见嘅，个警察奇怪，咁点解你唔去度揾喺度揾啊？咁呢个维尼坦有乜奇怪？因为有光嗰度冇光啊嘛，人就系咁啊。我哋喺我哋呢个地方里边揾个真智慧，揾人生嘅意义，揾我哋以为有嘅嘢，我哋唔喺度唔见噶，点解你唔去黑暗嗰度角落揾啊？人生的意义是不离开个造物主的，人生的真智慧是不离开个造物主的，就好像个钢琴一样，个钢琴是我来给人弹的，因为做钢琴的人是为了要给人弹，所以做个钢琴出来。今天个钢琴说：我不喜欢给人弹，我来煮饭，那他就没用了。你试一下挤些米去看看那些饭，那些米会不会 变成饭？你试下挤啲豆腐，挤啲牛肉，突然间会变成好靓嘅豆腐牛肉饭咧？唔会噶，因为嗰个唔系佢嗰个生存嗰个意义喺里边。生存嘅意义系靠个造物嘅人啊！人生嘅生存嘅意义，那个真嘅智慧系靠个造物嘅，系靠上帝啊！人嘅问题就喺呢度啦，智慧喺神嗰度啊，喺另外一个世界，唔喺人嘅世界啊！是看不到摸不到的世界，是一个属灵的世界，不是用人的智慧，不是用科学去讲的。所以保罗讲得很好啊。保罗怎么讲法？ We walk by faith, not by sight. 你以为你靠眼睇到可以摸到呢个智慧？你以为我睇到呢个道理可以能够啊？我发觉有多嘢？唔系啊，系凭信心啊，系凭信心啊。神明白智慧的道理，晓得智慧的居所，唯有在神里面才找到个真智慧。所以约伯说，因他监察直到地极，天官普天之下，要为风定轻重，又度量诸水，他为雨露定命令，为雷电定道路。记得我们刚才刚刚说19世纪的 Shrine Marker好兴嘅，所谓叫做所谓自然神学 （natural theology）， 佢哋为我哋揾到个人嘅智慧，揾到呢个世界嘅定律，揾到呢个道理。心理学嘅 Sigmund Freud， 进化论科学嘅达尔文，我哋揾到个真正嘅道理。嗱 ，Schleiermacher 话：从今以后，我哋唔需要再去嗰啲超自然嘅上帝，我哋可以用自然嚟代替呢个非自然、超自然。莫记一样嘢，边个喺后边操纵？约伯提到四样嘢，要为风定轻重，唔系绝对唔系任何一个人去定咗星期四系打八号风球，等你多咗一日假，唔系天文台嘅。是上帝定轻重，人控制不到。你以为我们可以控制到个风球？不是。水有量度诸水，我们控不控制到几时落雨几时不落雨？早堂的时候，个主席他就说，多谢上帝给我们今天这么漂亮的天气，蓝天白云。中堂的主席就告诉你，拿着 iPad 说风雨就到，外面就落紧雨，前后不隔一个钟头。谁去定诸水？他为雨露定命令，为雷电定道路。谁在后面控制这些？我们以为我们可以控制到，我以为在飞机里面落一些东西，我于是呢个天空就会落雨。我们未免太过狂妄。约伯给我一条出路，就是圣经一贯的出路。他对人说，敬畏主就是智慧，远离恶事便是聪明。敬畏是什么意思？当他有道，当上帝有道。他不是好像尼采说死了，上帝死了，Albert Speer 就跟随尼采，他以为上帝死了，就搞出一件这样的事出来。在后期犹太的典籍里面，这个智慧渐渐是人格化，甚至在约伯记里面我们看过他人格化。最后这个智慧的真正的体验就是尼采亚降临。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，若不藉着我，没有人去进入另外一个真正的世界，是神的世界里面。我们有个选择，耶稣的登山宝训告诉你，在我们前面有两条路，一条是宽的路，百老汇 Broadway， 那里有很多人去的，不单止旺角那间，间间都是很多很多人去的，跟的人很多。这条宽的路却是走到灭亡，另一条是窄的路，引到永生。耶稣说，有聪明人和愚拙人，你选什么呢？聪明人懂得建好的地基，地基在耶稣基督里面，风吹雨打都不会打冧。愚蠢人他看不远，他以为他可以控制，其实是狂妄。在我们前面有一条路，你做聪明人就做愚拙人。我们做是什么的智慧？约伯说，智慧在哪里？聪明何处寻？今天 我哋咪做一个有智慧嘅人。柴狗话人生有几多个十年啊？你同我啊，咁可能你多啲嘅十年吓、啊，我哋仲有几多个十年啊？你点样投资你嘅生命？点样去做一个聪明人、智慧人，系把握每一个机会？求神帮助我哋，求诗篇第九十篇第十二节，求主教导我哋点样数算自己嘅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数算自己嘅日子，每一日都系好精彩嘅。点去容许我哋白白嘅错过？求主帮助我哋。请我同心低头咧，同祈祷。